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昨天我们讲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就是本篇的第一句话，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咁呢句话就係本篇嘅总纲领。咁然后呢，我哋就讲第二章係示警，即係太上老君呢警示我哋，我哋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受到神明嘅监察，所以要懂得从自己的心源念头起动处要改恶修善，这个念头起动之处就是吉凶祸福之门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时候就知道真正做善因必定呢得善果，做恶因呢必定会得到恶报。咁今日呢，我哋就嚟學習呢本篇嘅第三章，善因善果。咁呢一章呢就係太上老君同我哋嘅教训，边啲方面呢是善的，做这些善事，讲这些善言，起这些善念，必定呢会得到吉利和福报。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文字。第一句，是道则进，非道则退。这句话呢可以讲是本篇这个本章里面的总纲领。善因善果就是讲的是行的这个事道，正确的道路。那非道呢就是恶的事情，就是下一篇这个章里面讲的恶因恶报。咁呢句话即係教导我哋，凡係合乎天理合乎良心嘅事情就叫做事道，我哋呢应该去做。凡係不符合天理良心嘅事情就唔可以做，要去退避。咁呢个道亦即是指道路的意思，他是讲给我们听行什么道路，这个最后呢会行到哪里。如果是行正确的道路，那我们呢一定会得到善果，行不正确的道路呢就只会是行到邪道上面，那个就会得到恶果了。所以这个是和非判断的标准在哪里呢？当然这个标准有层次上的不同。世间人看是道讲的是伦理道德或者是法律条例，包括这个礼仪规范，我们应该呢遵守，不能够违反，所以是道和非道从这里来分的。那在佛法来看，是 是道和非道的标准一定是用自性来判断。凡是符合我们自性的，这些呢就叫做是道。因为你顺着这个是道一路行，就可以回归到自性。回归自性的人就叫做佛。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当时在唐朝时代，六祖慧能大师听一句《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完全恢复自性。所以他讲出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讲的自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的，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的，清清静静，没有夹杂一点妄想执着在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性。既然每个人都有，就应该恢复。这个太上老君在这里讲的是道则进，就是讲给我们听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这个则字讲得是斩钉截铁，非常坚决，不能够用我们一丝毫的犹豫怠慢，因为事道是我们每个人应份要去做的，我们的自性应该要恢复的。那非道呢，就是违背了自性的，这些贪嗔痴慢杀盗淫妄这些恶业，身口意所做的恶业，使到人离开自性只会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自性是大功无私的，一切众生同一自性体。咁我哋自己如果係起呢啲贪嗔痴慢嘅念头，身体做呢啲杀生杀人偷盗邪淫妄语做呢啲恶业呢，咁就係增长我哋嘅私心私欲，就会更加违背我们这个自性。自性指的是宇宙的共同生命共同体，我们呢越来越迷失了，所以这些都叫做非道。那么老子叫我们一定要退避，不可以做。那我们会问了，既然六祖和尚讲的自性是每个人都本自具足的，每个人都具有，一丝毫都不都不会这个少个人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看还有善人和恶人之分呢？还看到有是道和非道之分呢？这个原因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自性具足，但是无始以来染上的这些烦恼习气，使到我们呢迷失了自性，所以先有善人和恶人之分。所谓善人呢，只不过是他的迷失的程度少， 他的性自性所体现出来的性格比较多，譬如说孝顺忠诚讲信用讲礼貌正义支持这些道德都是与自性相应，咁善人迷失得少，所以咧，我哋称为佢善人。系恶人咧，佢迷失得深，本来有嘅呢啲自性嘅性德啊，冇办法自得啊，显现出嚟。咁我哋睇佢就系恶人。所以我哋懂得呢个道理咧，知道我哋自性啊，本来具足。一定可以恢复翻我哋嘅习气烦恼啊！呢啲恶业本来冇嘅，一定咧可以去除啊！所以事到则进啊，非到则退啊，我哋就有信心，知道咧，我哋不断咁改恶修善，最后。就沿住呢个世道啊，走翻嚟自性啊，从呢个非道上面啊回头。明朝嘅袁了凡先生啊，啱啱年轻嗰时候咧，佢算命遇到一位孔先生啊，真系叫神机妙算啊，算命同佢算得好准啊，话佢。这一生没有仔，考不上功名，而且是短命，53岁呢就要死了。结果果真那个了凡先生的个命运啊，按照这位孔先生所讲的这样去行。后来呢他遇到云谷禅师啊，禅师开导他说，你的命运啊，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启发他呢回头去想一想，结果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没有仔，为什么没有功名，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了凡先生他自己反省说，他不能够积功累德，不能够勇敢咁去做呢个善事，所以咧福好薄啊，再加上佢唔耐烦啊，不能够担当重任啊，而且咧心量狭窄，不能够包容人啊，仲时时咧以自己嘅才智啊、才华啊、学问啊。来个人显耀自己的一些才智甚至可能会讥笑他人讲人讲嘢呢那把嘴好轻薄唔积厚德呢啲呢都系薄福之上所以怪唔得我自己冇功名啦咁然后了凡先生又自己反省自己话：我冇仔嘅原因，亦系因为我自己有多种嘅毛病。譬如讲我自己有一种洁癖，好爱清洁，因为爱清洁爱得好犀利一啲嘅邋遢嘢咧都忍受唔住，甚至可能因为人哋搞邋遢啲嘢咧，佢就会大发雷霆。不能够有一种心量去包容加上他自己呢好痛惜好锡自己的名节他不可以因为牺牲自己的名节而去帮助人家自己呢经常讲说话讲得好多口水花噴噴 讲话多呢耗气。人的身体啊，这个气脉好紧要。气脉不足呢，往往睇呢个人会短命。甚至呢可能会绝后。咁佢耗气嘅原因就係因为佢讲话讲得多。不能够话静默。当然讲得多就会错得多。祸从口出，难免呢亦都会伤咗口道。这个亦都系佢冇子嘅原因。再加上佢好鍾意饮酒。好鍾意呢彻夜长坐。成晚都唔瞓觉坐喺嗰度。因为了凡先生鍾意打坐。所以佢坐住成晚。咁打坐坐禅呢个仲系比较好。依家啲人呢成晚黑佢唔系打坐。佢喺度做乜嘢呢，睇电视。或者系玩麻雀。赌博。睇呢啲做呢啲。咁呢就比了凡先生更差了。所以佢唔懂得保护自己嘅精神。呢啲都系冇子女嘅过失原因。所以了凡先生难得系佢能够反省自己系咪行到正道上面。定系凡事行得非道上面。他自己知道原来他很多非道，很多不应该做的他做了，当然呢难免有这些不好的命运。所以自从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那里受了个教诲之后，他呢就立志改过，从非道里面退出来，在事道上面精进，改过自身。了凡先生讲话，甚至在暗室中一个人在度的时候都不敢乱咁样起呢啲坏念头，常常恐惧天地鬼神。所以当人憎我诽谤我闹我的时候，我都能够慢慢慢慢呢可以包容，可以忍受。这些就是在事道上精进。因此呢他最后改造了自己的命运。他原先命中这个没有功名，他自己还发愿做三千善事。做完三千件事又发现做三千件事，最后再发现做一万件事。这个发愿做的都做到了。最后呢他考上了举人和进士。命中本来算命是说他没有仔，结果呢他生了两个仔。这一篇了凡四训呢就是了凡先生写给他自己仔的一篇家训。命中算他53岁寿终，但是他活到73岁。这个就是事道则进，非道则退的果报。咁对于念佛嘅人，我哋要知道一个事道最基本嘅係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嘅正业三福。所谓正业三福係讲嘅第一福呢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讲是要孝顺父母，敬重师长，修这个十善业，尤其是不能杀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我们接下来讲完太上感应篇之后呢会一起来学习 十善业道经，这个就是讲详细的讲十善业是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十善。第二幅叫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是讲要皈依三宝，这个持戒，皈依是真正觉悟了，回头了，归到觉悟，归到正知正见上面来，归到清净心里面，这个为之三归依。咁在家人要持五戒。咁第三个福呢係菩萨嘅修学。头先讲嘅第一福係人天福。第二福呢係呢个小乘圣人嘅福。第三福呢就係大乘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众大乘，劝尽行者，这个就是师道。咁我哋喺呢三福基础上面落功夫，一心一意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一生就一定能够得到。好，咁我哋睇下边一句：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咁呢句咧就讲话，唔好去走嗰啲邪恶嘅途径。喺暗室当中都唔可以自欺欺人。呢个邪径你知道，佢系一个比喻。比如乜嘢呢？就是我哋嘅起心动念，唔可以行到邪思上面去。不履，履即系呢个行入去起步，起一步嘅时候要谂下呢一步行嘅系正咧定系邪。我哋起一个念头嘅时候，亦都要谂呢个念头咧起得系正定系邪。如果系邪嘅，即刻回归翻嚟变成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三皈依里面的皈依法，从邪思邪见里面皈依到正知正觉。在暗室呢里面，我们说暗室是一个房间，人家看不到我在里面做坏事，这个欺暗室。谁不知呢，其实天人看我们看得很清楚，鬼神都睇得睇好清楚。咁暗室又係一个比喻。比喻咩呢？心地里面嗰啲最隐蔽，人哋冇辦法去觉察嘅嗰个地方。呢啲心理就係暗室。所以喺心中要常常扪心自问，我自己对唔对得住良心，对唔对得住天理。如果对唔住天理嘅事情，对唔住自己良心嘅事情，连諗都唔可以去諗，更何况话要去做呢？所以呢度讲一切处一切事不自欺呀，唔好自己欺骗自己，昧住良心去做事嘅人就叫做自欺。欺人呢就係呢个欺骗人，不自欺不欺人，堂堂正正咁去做人，心中光明正大。在汉朝的时候， 有一位太守东莱太守叫做杨震。咁因为咧佢曾经咧举荐咗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书人叫王密去做一个县令。咁有一日晚黑咧，呢个读书人为咗嚟感谢杨震，咁就带咗黄金呢个十斤要送俾杨震，表达咧佢对呢种杨震嘅知遇之恩。但系咧，杨震心里边咧就知道收取呢个金黄金系唔应该，因为推荐贤能是我自己的职责，怎可以为因为推荐贤能而收取人的这种报答，那就成了贿赂一样。所以杨震就推诿，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老朋友的心吗？我不可以收取这个黄金的。结果这位读书人就说，哎呀，依家深夜冇人知道你就收下啦。咁杨震就好严肃咁讲，我哋两个今晚嘅事情，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点可能话冇人知呢？所以呢个时候咧，呢个读书人就好惭愧咁带住黄金翻去。所以呢个就系历史上有名嘅杨震四知。确实就系喺一个人喺暗室里边都有天地鬼神知道，更何况话有人在场咁就更加不能自欺欺人。而有咁样廉洁嘅人咁样廉洁嘅官员，我哋一听见一定会肃然起敬，我哋对佢呢种敬重就远远比黄金十斤嗰种价值要高得多。所以真正有智慧嘅人，佢係唔会用自己嘅名节嚟换取嗰啲身外之物嘅。我记得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啱啱高中毕业呢，考緊大学，当时我在中国广州读书，报考呢中山大学的这个经济金融系。咁呢位这个经济学院的嗰次叫岭南学院，岭南学院的院长呢是黄平山，是我妈妈的老校长，是我妈妈读中学的时候的校长，关系呢非常之好。咁佢当时呢那个喺文革时候，我妈妈啦啱啱读完书咁呢位老校长呢因为俾人批斗，所以呢从校长个位置上面赶咗落嚟做一般嘅职员。但我妈妈呢依然对佢非常之敬重，因为呢位老校长係一位好有人品嘅人。咁啱啱呢一次到我要报考大学正好呢佢係嗰个学院嘅院长，咁我妈妈就好高兴呢，就事先呢就同佢打好招呼我依家个仔呢嚟报考你嘅学院啦，因为佢个学院当时係分数最高嘅专业一般人呢都冇把握可以入去，所以我妈妈嘅意思係想话请佢呢到时呢能够多多关照。咁呢位黄校长呢就讲呢、这个我如果能够帮到你係因为如果你有你个仔分数线合格啦，达到我哋考试嘅分数线，咁就我哋当然呢可以关照。但係如果你个仔分数线都达唔到咁我就无能为力啦。咁我妈妈呢同佢嘅 那个关系很好、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校长曾经跟我妈妈讲过，将来、啊、如果我妈妈遇见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她、啊、那这一次呢就真正遇到要帮忙的地方。那后来考完试之后、啊、结果成绩出来呢，我的分数呢就达到了入考的分数线，那于是很顺利地样啊、入学。咁我妈妈咧亦都好高兴啊，咁啊就佢包咗200蚊人民币嘅信封啊，咁啊要我咧交俾呢位黄校长啊，表达啦 啊对佢嘅呢种感谢啊。虽然话佢呢个并不是啊纯师啊，因为我系达到分数线，但系咧感谢之意啊都要表达嘅。但是呢冇几耐冇几日，王校长呢就把呢个信封啊就退返返嚟俾我。要我呢俾我妈妈。跟住上面呢有佢一封字条。字条上係咁写嘅。佢嗌住我妈妈嘅名，话你係我嘅老学生，你应该知道我个为人。唔可以啊令我损坏我个名节嘅。当时我妈妈和我都非常之感动、啊、真是非常之佩服、啊、这一位、啊、老校长的廉洁的作风、啊、他、啊、曾经做过广东省的副省长、啊、确实、啊、这个是一位很廉洁很、啊、奉公守法、啊、这个、啊、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员。咁去年啊佢喺广州病逝，80几岁。咁我同我妈妈呢都非常之感念佢，喺澳洲正中学院啊特别呢同佢立咗个牌位啊嚟回向佢。所以呢啲啊可以睇到佢真正可以係不欺暗实，哪怕係一啲小嘅事情都非常之注意。唔会呀、啊、使到自己呀、啊、那个道德名节有所亏损。好，请睇下面一句。积德累功。咁呢句话嘅意思呢就讲话积聚德业累积呀呢啲功业。我哋要知道啊，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崇高的人，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成为一个圣人，是他不断地去积累自己的德这个品德和功业的。没可能说一个人天生就是圣人，天生的人确实有他本性的本善，但是、啊、他在这一生当中、啊、一定要积功累德、啊、才能够、啊、称之为圣人、啊、好像孔子、啊、孟子，中国古代的舜王、耀王、啊、这些人都是、啊、我们中国人称为圣人、啊、他们都是一辈子、啊、积累自己的功德，咁样先可以成就啊圣贤之道。咁喺道家里面讲话，成仙亦都要需要积功累德嘅。下面就会讲到成一个地仙呢要积300功行。300件善事。做一个天仙呢要做1300条善事。多1000条。所以要知道啊，功一定要去累，德一定要去积，而且要好勇猛、好精进咁去积，好坚定，唔好有疑惑，咁样啊，先能够成就啊我哋呢个圣贤嘅品行。呢、这个明朝嘅时候， 有一位进士叫余正义公，大家都熟知道，他因为自己啊好多恶念，所以感到咧家庭啊好多不幸，后尾咧造神爷啊化现嚟讲俾佢听，开示俾佢，话咧你呢啲家境啊之所以有咁多嘅恶难，系因为你自己啊不能够积功累德，而且常常咧起恶念做坏事，啊起恶念啊，咁样一定要把自己嘅嗰啲念头啊清洗得干干净净，啊把自己嘅贪念啊淫念啊呢啲嫉妒啊啊傲慢啊啊呢啲妄想啊啊通通咧都要去摒除。收拾到干干净净，然后呢一个念头只理会到一善嗰一边去，唔好諗恶嗰边，只係諗善嗰边，即係事到则进，非到则退，咁样对于善事只要有能力一定要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做嗰时候不要逃步，唔好话我做呢个善事将来会得好报啊，諗住呢啲呢就叫逃步，亦都不能慕名，即係唔可以为咗名为咗利。善事大小难易呢亦都唔可以諗咁多，只要尽心尽力，实实落落内心咁去做。即使是这个能力达不到的，亦都要勤勤狠狠，使到这个善的意念能够圆满。这样下去呢，造神爷提醒余正义公讲，第一呢需要忍耐心，第二呢要永远心，要忍得住。做善事可能人哋评论我讥笑我好多，因为世界上好多人都唔做善事，你做善事难免呢遭到人嘅讥笑，所以要忍耐，要发一个永远心，永远做落去，唔可以懈怠，唔可以自欺，咁样久久行之一路做落去呢，就会有非常之不可思议的感应。这种感应就是改造命运，所以积功累德要到一定程度这个效果这个果报才能够现前。好，请看感应篇下面一句，慈心于物，这句讲的是对于万物，无论是动物又好植物又好，都要有慈悲之心，对动物植物都要有慈悲之心，更何况对人呢，所以这种慈心就是孔子所讲的仁，仁爱之心，这个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他呢是天下万物所以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当人有慈心的时候，他就自然身体健康长寿，他的儿孙就能够绵绵不熟不绝，这个因为天有好生之德，天的德是慈悲，如果我们亦都是慈悲，就跟天道相应，咁慈心呢呢度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呢係救济痛苦。见到众生有痛苦有贫苦，咁呢你要帮忙。 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要戒杀、甚至要放生。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动物跟我们人一样、都有灵知、都有感情的，有情、有这种感觉的，都是贪生怕死的。所以我们呢要好像爱护自己一样去爱护他、不能够随便、伤害他、你看看有很多的小蚊仔、从小没有经过教育，对待小动物、很残忍、捉住蝴蝶、这个就包括他、残暴而死、包括处死、蜻蜓、那些你看看捉住了之后就不放、哪怕是那些蚂蚁、雀仔、所有这些小动物呢、都可能、你逃不过它的魔掌。所以这种慈心、这个丧尽之后，长大了之后、它就可能会残害于人类、对于人就不会有慈仁慈之心。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杀特姆、残害很多富尔德人、数以万计、那个企图想要把富尔德人种族灭绝，这些就是因为从小呢就没有培养起这种仁慈之心，长大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之狠毒之人、那他的果报呢一定是很惨。萨达姆在去年底、就被、绞刑、处死、他全家、老少、都死的死散的散、所有的男丁都死了，他自己的两个仔、个孙全部死了，真的叫做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得到这样的报应。所以慈心是很重要。佛法讲一个仁慈的人爱护动物、他不杀放生，他就会得到健康长寿的报应、这个是很有道理、所以这个慈心、除了不可以杀害残害生命之外，还应该、去放生、我记得我那个经常呢、那个、以前在广州、都去参加放生活动、去珠江边放那些泥鳅、放鱼、往往放下去之后呢，那些鱼和泥鳅、都游在这个我们的船边、我们坐着条船把这些鱼放下去，他在船边徘徊了很久、甚至泥鳅还跳出水面、表示、对我们的感恩、所以你看动物、都会有这一种感情、如果我们伤害了他、他的内心深处一定要、非常之受恨、将来在轮回当中、难免遇到了他又会这样残害我们。而这个真正慈心于物的人，他一定不会杀生，甚至他不肯吃众生的肉，他只是吃素。所以吃素有很大的功德，因为吃素就如同放生一样，你如果不吃肉了，咁呢个市面上呢就会少杀一啲众生。如果大家都唔食肉啦，咁呢个市面上就唔会买肉啦、所以食素係最大嘅放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居士朋友道友，佢患咗一种好严重嘅风湿关节炎，嗰两隻脚痛到咩咁。 那个膝头哥啊，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啊，痛到呢冇办法止啊，弯曲啊，咁我哋大家都安慰佢啊，佢学咗佛啊，明白呢个系自己嘅报应。佢话佢年青嘅时候啊，唔懂得啊，呢、这个嗰时杀生杀得好多，佢特别咧中意食嗰啲青蛙啊，呢、这个我哋广东人叫做田鸡嘅啊，咁啊捉住啲田鸡咧啊，就要斩佢只脚，斩落嚟啊，斩咗唔知好多啊，不计其数。因此咧，到咗佢依家，哎呀，得咗风湿关节炎啊，只脚啊痛到好似俾刀斩一样啊，佢就自己话呢、这个就系佢自己嘅报应啊，所以我哋要懂得呢个时候咧，知道啊，啊呢、这个残害生命啊。呢种果报啊，系会得到啊疾病啊短命嘅报应。咁佛法系建立喺慈悲呢个基础上嘅，佛嘅心就系一片慈悲之心啊。顺势利益众生啊，唔会啊为自己着想，宁可牺牲自己啊，都唔会啊去啊那个伤害众生啊。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汕头啊一位啊居士，佢同个同龄啊，那个慈悲心好重。啊，对于一切的动物啦，一睇见咧就同我打三皈依，啊，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咁样同我念，啊，然后同我念几句佛号，啊，绝对唔会啊伤害佢，啊，只系同佢种呢个佛嘅因，啊，咁有一次咧，好多年前啦，啊，佢系一路听紧师父嘅经教，啊，好用功嘅一个人，咁佢。有一次咧，同一个同修啊，喺一个小道场里边啊共修，突然之间咧就觉得自己肚啊好痛，痛到咧好难忍受啊！咁佢就翻到屋企休息啊，咁啊佢就觉得呢个系咪急性阑尾炎啊？点解咁痛嘅啊？但系又摸下又好似唔似啊，总之好痛。啊！佢从细到大都未病过，从来未试过咁样痛法嘅。啊！佢就心里边啊有一种预感，啊呢、这个可能系冤亲债主啊揾到上门，因为佢好心好清净啊，所以呢种感觉咧好明显。咁佢呢个时候谂到，我唔可以去医院，因为去医院咧，如果系真系开刀嘅话，啊要切除啊阑尾炎。或者切除乜嘢？呢、这个系等于对自己嘅冤亲债主啊，以刀相向啊，咁样唔可以化解怨恨啊，所以佢就谂起老法师嘅说话啊，我哋师父上人讲过，冤亲债主啊，一定要把怨恨化解，唔可以加深怨恨啊，所以佢有呢种信念之后咧，佢就开始念佛啊。落定决心咧，唔去医院，结果就咁样熬咗两日，啊，越嚟越痛，最后痛到佢啊，都已经忍受唔到啦，啊，昏迷咗过去。咁佢嘅家人见到佢咁样，哇，吓咗一惊，即刻就把佢送到去医院。啊，结果喺医院做咗检查之后，发现咧，佢个肚里边啊，肠嗰个地方啊，生咗两个恶性肿瘤。啊！医生啊，吃咗一惊，话呢一种恶性肿瘤啊，系有生命危险噶。啊，点解你依家先嚟睇啊？啊，咁我即刻要开刀。咁啊，嗰时候咧，家人话如果开刀咧，就不如转到另一间医院啊，照顾方面咧比较方便。转咗院之后咧， 按照那個醫院的條例，一定要再做一次檢查，這樣才可以作弊，手術的憑證，然後他做一個 B 超， B 超， B 超呢，我們知道要喝水，喝到個肚很脹，鼓鼓的，不可以去廁所，這樣才可以照得清楚。但是這個我這個同修導友呢，他就落定決心不可以做手術，所以他就故意去廁所就排乾淨，這樣搞來搞去，搞這些小動作，拖延時間，拖延到 B 超室的那些醫務人員呢要落班了，只好呢等到明天先來照。他馬上住院，住院的時候呢，我這個同修導友就那個想盡方法跟這些醫務人員說話，一定要回家，我一定要回家沖涼，藉口呢就要回家。那些醫務人員逼他吵到沒辦法，只好放他回家。一回到家之後，他就去到自己的佛堂，對著阿彌陀佛很恭敬地合掌，就說話阿彌陀佛，他最對這些冤親債主說，他說這些冤親債主我過去可能無知得罪了你們，今次你們找到上來報復，我學佛這麼多年來，如果是真正做了些功德的話，我就願意把我所有的功德回向給你，使到這個怨恨化解，使到你們呢離苦得樂，我們一起念佛求生極樂世界，不要再搞輪迴了，很慈悲很真誠地跟這些冤親債主說，然後他說，如果你認為我的功德不可以不足以化解我們的怨恨，那請你放心，我願意以我的命來還給你，絕對不會對你們生怨恨，我亦絕對不會去做手術，不會對你們以刀相向。說完這些說話之後，這位居士就開始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麼念下去，念到很清靜，亦都忘記了疼痛，一心一意求生極樂世界，真是盤死去念佛了。不知不覺就念到天光，家人一提就要催他快點去醫院去檢查了，去到醫院了，逼著去醫院，去到醫院之後呢，一檢查就拍了個片，醫生很驚奇地發現你哪有腫瘤腫瘤完全都沒有了，再拿出他昨日第一間醫院的照片來對照，第一間醫院的照片清清楚楚顯示著兩個很大的腫瘤，好像雞蛋那麼大，惡性腫瘤，今天呢看的那個照片上面呢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很正常，所以當時汕頭很多居士在場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這個阿彌陀佛威力無邊，名號功德不可思議，可以化解怨恨，但化解怨恨還要需要我們自己有這種慈悲心，對冤親債主一定要用慈悲來感化，這個對阿彌陀佛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心，好像這位居士有這種堅定的信願，加上他這種無限的慈悲，這個慈悲是建立在他對佛的信心基礎上，對我們師父上人那個經教那個教導深信不疑，真正依教奉行，所以他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神奇感應，所以我們師父說慈悲心可以解毒，可以化解一切的惡難，確實有道理。 好，咁我哋睇下边一句，忠孝有悌。咁呢一句系包括四个字，四方面：忠、孝、友、悌。忠系对国家、对人民忠诚，孝系对父母要孝顺，友系兄长对弟弟，系有爱啊。悌咧系弟弟对哥哥要尊敬这个就是忠孝有悌的合意。咁呢个亦都系伦理道德。咁呢四句话咧，呢四个字咧，我哋要详细咁样嚟讲解。依家时间到啦，我哋咧下一节课继续嚟学习。多谢大家。